迎收看 VOA 卫视二月八号的时事大家谈，我是叶凡，在美国首都华盛顿演播室为您直播。中国政府利用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来诊断和监控新冠状疫情，高科技是不是遏制病毒的希望？中国当局在利用大数据监控病患行踪的同时，是否也在为将来维稳做操练？今晚的节目邀请嘉宾和您一起来深入探讨。不过，我们首先来关注今天的重要新闻。中国大陆新确诊的冠状病毒感染人数在连续两天下降后，星期五有所增加。这一次疫情造成的死亡人数再次创下了每日纪录，已经超过700人。中国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星期六表示，星期五在中国大陆各地共确诊了3399例新感染病例，迄今累计总数为34546例。截至星期五结束，死亡人数已经达到722人，比前一天增加了86人。其中，疫情爆发中心湖北省报告有81人死亡，而武汉市则有67人死亡。在中国大陆，除已康复的2050人和722人死亡之外，剩余病例总数为31774起。星期六，一名美国人成为新冠状病毒的首位确诊非华裔死亡者，而一名日本男子也死于和这种疾病相符的症状。冠状病毒的致死人数恐怕将迅速超过当年 SARS 大流行时的死亡人数。美国驻北京大使馆发言人说，被确诊为冠状病毒的60岁美国公民于2月6日在病毒爆发的中心武汉市金银潭医院死亡。这位发言人说，出于对家庭隐私的尊重，不做进一步的评论。日本外务省说，一名在武汉因肺炎住院的日本男子在出现和新冠状病毒相同的流感症状之后也死亡。中国政府数据显示，截至星期四中午，已经有17名外国人在中国被隔离和治疗，目前还无法获得进一步的更新数据。根据中国当局的数据，中国大陆的死亡者上升到722人，而在2002到2003年的全球严重急性呼吸系统综合症，也就是 SARS 流行期间，记录的死亡人数是774人。SARS 是另一种在中国由动物传染给人类的冠状病毒，当时 SARS 报告的病例为8098人，其传播率远低于最新的冠状病毒，但是死亡率更高。迄今为止，在中国大陆以外的香港和菲律宾仅报告了2例死亡，以及来自27个国家和地区的约332例病例，这些感染者都是中国公民。星期五，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宣布，美国将提供最多达1亿美元的资金，帮助中国和其他国家抗击新型冠状病毒疫情。同时，美国卫生部长阿扎尔说，美国早已准备好派遣专家团队前往中国，但仍在等待中国政府的批准。阿扎尔是在新冠状病毒工作小组在华盛顿举行的记者会上做出的这番表示。白宫上个星期成立了应对新型冠状病毒工作小组，这个小组由卫生部长阿扎尔领导，其他成员包括美国其他政府部门的官员。阿扎尔在记者会上说，新冠状疫情可能是非常严重的公共卫生安全威胁，美国可能会出现更多的感染病例。他指出，国务院本周协助将17.8吨的私人捐助物资送到了武汉。他说，美国的科研人员和公共卫生专家利用中国提供的数据和美国确认的病例展开对新型病毒的研究。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曾经在星期一批评美国的撤侨措施和旅行限制是带头制造恐慌，并且指责美国政府至今没有提供实质性的援助。而美国最高外交官蓬佩奥则在星期二发推说，美国人为抗击中国疫情提供了慷慨的捐助，美国政府为这些捐助迅速提供了便利，让他感到自豪。星期五，美国总统特朗普对中国对抗新型冠状病毒的努力表示称赞。在这之前，特朗普总统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于星期四晚间通了电话。 美国副总统彭斯也表示，中国在处理武汉肺炎疫情上向美国与国际社会展现了前所未有的透明。白宫首席经济顾问库德洛则表示，因为武汉肺炎导致中国必须推迟购买美国某些商品，但是习近平向特朗普保证过了一定会达成答应过的总金额。有美国媒体指出，很多美国公司都仰赖中国的供应链，有些中小企业更是几乎全盘依赖中国制造的零件。如今武汉肺炎疫情蔓延，中国封城限制交通，可能对这些美国企业造成沉重打击。对此，库德洛表示，冠状病毒疫情将会沉重打击中国经济，不过美国企业很有弹性，而美国本土的制造业可以弥补这个进口的缺额。路透社称，他就抵达美国的航空乘客因冠状病毒受隔离的状况进行了调查。在他进行的调查中做出回应的美国五个州的卫生当局表示，尽管特朗普政府为减缓冠状病毒的传播而出台了新的旅行限制，但只有极少数的商业航空公司旅客在美国受到隔离。全美国在机场对乘客进行筛检的十个州中，有四个州的机场卫生部门表示，自新的旅行规定2月2号生效以来，他们尚未将任何人隔离起来。只有纽约州报告，根据旅行史对四人进行了隔离。强制隔离是美国50年来的第一次。针对过去2周内到过中国冠状病毒发病中心的湖北省的美国公民，在14天内到过中国的外国公民被禁止进入美国。据一家民航咨询公司的数据，过去一周中，中国航空公司运营的从中国大陆飞往美国的航班数量减少了一半。美国达美航空、美国联合航空和美国航空已经都暂停中美之间的所有航班。美国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说，到目前为止，已经有超过17000名旅客在美国机场接受了检查，仅周五就有4000人。由于大多数中美两国航班已经被取消，很多需要筛检的美国机场都不再有从中国直达的乘客。旧金山是美国11个进行冠状病毒筛检的机场之一，目前仅剩一个航班从中国大陆起飞，这个航班将于周日暂停运营。好，接下来呢，我们美国之音的记者志远这个星期呢，刚刚从中国西安探亲返回美国，现在正在家里自我隔离。那我们请他通过电话来介绍一下他所见到的第一手见闻。志远，你好。
好，叶凡。
那你在西安看到的情况是如何的？是否已经部分的封城了？公共交通是否还在运营呢？
西安呢，这个没有听到这个明确发布封城的这个公告，但实际上这个城市已经是彻底的这个瘫痪了。这个公共场所呀，这个街边的这个商店呀，还有这个影院呀、公园呀，都已经关门了。然后街上呢，车辆行人也非常的稀少。西安呢，就是已经有一些小区啊和居民楼被封，因为那个发现有确诊的新冠病毒的这个肺炎患者被定义为这个疫区，就是比较重灾区吧。一些干部呢受到了这个免职的处分。比如说这个说到这个公共交通呢，是大部分公交车呢都已经停运了。这个对，然后个人的自由出行呢是没有受到明确的限制，但是是越来越困难。一些封村子的、封楼的、封小区的情况呢，是比比皆是。来访者呢，如果是走亲戚的，手里提着什么点心盒什么的，一律被拒之门外。要有什么重要的事儿呢，就是要有登记啊、身份证啊、电话呀、访问对象啊，所有的这种信息都要一一登记，还要量体温。另外呢，在这个高速公路上呢，也是春节期间是不收费的，但是有警察拦车检查，主要是查体温，对外地车牌的这个车呢特别的严，就是有的就是被挡住不让走了。然后那个机场呢出关的时候是肯定是要 要检查体温的，但是如从机场出来的车辆人全都得停下，然后再逐人逐车的这个量体温，情况非常的严峻。
看气氛还是很紧张的。那一些这个商家，比如说酒店呐、餐馆呐、最重要的是医院，是不是还在正常的营业呢？
医院现在基本上从这个新闻报道上看是人满为患。这个像这个酒店呀、餐馆啊，大部分都已经停业了。那个极个别营业的这个餐馆呢，就是说主要有的是只是开一个门窗口让外卖，就是特别有名的那种餐馆，但是一般的餐馆都关门了。像酒店住宿的春节这个什么宴会啊都取消了，有的酒店呢就把那个住宿的客人呢强行赶出去，就说已经停业了，就把客人要出去，不能住了，就是人家住的原来是住到十号的，但是他几号以前他就把人就赶走了，就当时就马上就不能住了，就关门了。然后酒店呢，那个餐厅呢，原来他们都是靠那个餐厅营业赚钱的，那么那个酒店的那个订餐的人呢都取消了，所以酒店呢也把那个新鲜蔬菜呀、鸡蛋呀、豆腐啊什么都摆在大门口卖，零售处理。然后呢，街边的小摊什么的也是基本上都歇业了。然后到处呢都是这个标语，新发下来的大横幅的标语，就是宣传这个大家要待在家里边，或者说是抗这个疫情的这种新的标语。
那由于这个旅行也中断了，交通也不便，那对民众的生活造成了哪些极大的影响呢？
这个影响是非常明显的，就是说，比如说。这个现在呢，就是原来春节呢都放假了，这个在城里的帮工啊，或者是在家里做保姆的那些人呢，照顾老人或者是病人病号的那些人呢，都回家去探亲去了。那么现在呢也过完年了，那么这些人呢都回不来，因为公共交通呢现在是个问题。另外呢就是现在小区里边的大部分都被封闭了，像居民楼啊什么都很多小区吧，每家只允许一个人出门购生活品，就是两天呢给你发的门卡，然后两天呢只能有一个人出门买一次东西，如果你忘了买了也不能再出去了。就是这个
造成很大的不便，
很多的不便，比如说防疫期间这个有些家里人去世了，只能是把骨灰放在家里边，或者放在那个火葬场，不能搞什么就是悼念活动啊什么这些的。那个一些喜事也是暂停，结婚登记呢都推后，民间活动呢就是现在是走亲访友这种事呢，半年活动啊一律要取消，就是说在那个微信上呢也是宣传大家都待在家里边，待在家里边啊就是爱国，家里要有一根葱，也不往这个商店里面冲，就是这样的。
好，非常感谢志远为我们做的介绍。那祝你健康平安，早日来上班。好，在看到对新冠状病毒恐慌而造成某些亚裔受歧视的新闻，以及社交网站上传出亚裔戴口罩而遭到言语侮辱的这些视频之后，来自中国云南的留学生杨飞林在时报广场开展了“口罩加亚裔不等于病毒”的这样的艺术行为。下面我们请看美国之音驻纽约记者九岛的采访报道。
戴着口罩，举着自己设计的牌子，在纽约读研究生的杨飞林正在时报广场给路人解释他制作的标语的意义。
做这个活动初衷是希望就是大家可以破除这样的一个联想，口罩加亚裔并不等于病毒。
在看到网上有对新型冠状病毒恐慌而造成某些亚裔受歧视的新闻，以及社交网站上传出亚裔戴口罩而遭言语侮辱的视频后，杨飞林开展这项行为艺术活动，希望减少对于亚裔戴口罩的误解。杨飞林说，他理解大家的担心，但对新型冠状病毒的恐惧不应该成为歧视亚裔的借口。
特殊时期大家有一些担心是很正常的事情，因为我如果看到有人戴口罩，在这种非常时期肯定也会做这个联想， 但是联想是一回事情，做出反应是另一回事情。如果说以这个事情为借口针对亚洲人和针对中国人，那就是种族歧视。
杨飞林摆出自己前段时间买的一盒口罩，遇到过路停下来询问的人，他会免费赠送口罩，并为支持他这个活动的路人拍照留念。
I think that a project like this makes it more visible.
我认为这样的行为艺术可以让更多的人注意到这个问题，可以帮助消除华人在公共场合戴口罩被污名化的问题。
对于一些华人开始对出门戴口罩产生顾虑，他说：“
戴口罩是一个个人的决定，是一个自己的选择，我们并没有做错任何事情，就我们不应该有这种害怕的情绪。”
杨飞林计划这周末和朋友继续在时报广场进行这项行为艺术。美国之音记者九岛纽约报道。
随着很多中国城市处于封闭的状态，企业呢最早也要等到下个星期才开门。人们越来越担心冠状病毒对全球经济的影响。星期二，汽车制造商现代汽车表示，由于冠状病毒爆发导致零部件供应中断，它将暂停它最大的生产基地韩国的生产。现代汽车公司因此成为中国境外首家因为新型冠状病毒影响而停产的主要汽车制造商。来看报道。
在香港和中国大陆，街道空无一人，企业关闭，实施严格的隔离，以阻止疫情蔓延。华盛顿智库布鲁金斯学会的大卫多尔表示，这很可能会产生可怕的后果。
占中国 GDP 三分之二的产业已经将假期延长了几周，农民工不会返回工厂，因此很明显2020年第一季度经济业绩将非常糟糕，2020年第二季度也几乎可以肯定会很糟。
香港智易东方证券有限公司首席执行官令长念警告称，这种影响可能会波及亚洲及以外地区。
也许全球经济增长将萎缩0.5%。
与此同时，与病毒发源地湖北省接壤的九江的草莓种植者李子民说，每年的这个时候通常是旺季，但由于疫情的爆发，他的日收入严重减少。这位38岁的草莓种植者在1.5英亩的土地上有大约23个温室。这个地区传统上很受草莓种植者和采摘者欢迎。
心情肯定不好嘛，这肯定是有点沮丧嘛。但是现在碰到这种疫情也不是人为的，所以也没办法了。
疫情甚至波及到澳门的博彩中心。赌场运营商周二被要求关闭2周，澳门的赌场通常挤满了中国的大赌客，但本周却空无一人，因为人们试图避免感染新型冠状病毒。美国之音迪亚洛新闻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大家谈热线电话，中国大陆观众请拨00852-3001-756000852-3001-7560，台湾观众请拨0028523001756000285230017560，在香港的观众朋友请拨3001756030017560。
欢迎回到时事大家谈。中国医院利用人工智能影像技术和 5G 远程会诊系统来诊断和治疗新冠肺炎疑似病例，同时呢，政府利用大数据来监控患者行踪和疫情的发展。那高科技是不是遏制病毒的希望？当局采集和利用大数据的手段引发了哪些争议？北京监控疫情的同时，是否也在为将来维稳做操练？今晚节目邀请嘉宾和您一起来深入探讨。第一位是马里兰大学医学院专家张英华女士。张女士您好。
哎，你好。
第二位是纽约城市大学亨特学院教授滕彪博士。滕博士您好。
你好，观众朋友们好。
第三位是旅台独立视频人左拉先生。左拉先生您好。
叶凡你好， 观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观众朋友利用热线电话来参与讨论。中国大陆观众请拨00852-3001-7560，台湾观众请拨00285-23001-7560，香港的观众请拨30017560。你也可以继续通过 VOA 卫视在 YouTube 上的网上的直播，并收看加入现场讨论。我们的网址是 youtube.com/VOA China。另外呢，如果您在武汉居住，了解关于疫情的第一手信息，或者肺炎疫情改变了您的日常生活，欢迎通过音频、视频或者文字、图片跟我们分享。我们的电邮是 mystory@voanews.com。另外，也欢迎您分享您的联系方法，我们的记者会跟您联络。好，非常感谢三位嘉宾参加今天的访谈。首先呢，来请教张医生，那中国新浪科技等多家媒体报道，首款智能评估新冠肺炎的 AI 影像系统在上海市公共卫生临床中心和上海市第七人民医院投入了使用，并且还要推广到武汉等疫情的核心地区的多家医院。那智能化的诊断和开发药物对抗击疫情起到了哪些积极的作用？张医生，您能谈谈您所了解的情况吗？
对。因为就是这个智能诊断CT 对这个肺炎的这个诊断的普及对这个诊断哈可以同时在对大量的这个患者哈进行这个肺炎的诊断，但是呢这个是不是由这个冠状病毒引起的这个肺炎呢？它需要就是是不是它的特异性的一些这些病变的这些改变哈，所以我觉得如果是这个手段哈，只能是诊断是肺炎，但是呢要确诊是不是冠状病毒感染引起的呢，我觉得必须要有一个核酸，就是做那个做这个冠状病毒的这个 DNA 诊断，这个核酸诊断才能得到确诊。但是呢现在在大面积这种感染的情况下，而且这个冠状病毒感染呢它这个不是很典型，不像一般的这种上呼吸道感染病毒，比如说有流鼻涕就是上呼吸道的这些感染症状打喷嚏然后呢才到感染肺部。据我了解呢就是这个病毒感染呢就是没有很明显的上呼吸道的这些感染，然后呢直接就有咳嗽，然后呢一检查肺部呢就已经有肺炎了。然后呢据说这个冠状病毒感染它的这个肺部的这个肺炎呢往往是双侧的，就说其他的病毒感染的这个引起的肺炎呢往有可能是单侧的也可能双侧的，但是呢我感觉呢就是没有这种很明显的特异性的诊断可以确定这个病毒是由冠状病毒引起的，但是呢如不管是什么病毒引起的肺炎呢我们都需要治疗，唯一要可以做到呢就是在病人隔离病人的时候呢希望不要把普通其他病毒引起的肺炎的病人呢和冠状病毒引起的肺炎的病人呢能就是隔离的时候呢比较有区别，我是这样认为的。
那中国媒体还有报道，在这个浙江省人民医院互联网医院啊，用远程超声医学中心为它乡里的一家医院的一例新冠肺炎这个疑似感染者，用这个远程的超声机器人进行检查评估。那这种远程的诊断技术，准确性有多大？
实际上远程和近程它的准确的这个就是这个结果就是一样的，它只不过就是通过这个就是网络哈，然后呢这个主机呢是在远处，然后呢但是它在比如说在某个医院设定一个这样子的一个检查的一个装置，你的病人可以在那里检查，但是这个图像呢就通过这个网络哈送到这个远方的这个主管的这个机器的那个地方去，那边呢他就可以进行分析，然后呢得出报告发过来，所以说这个 这个超声检查的检查这个分析人员呢不一定在本地，实际上结果应该是一样的，但是呢就是这样子的，可能就是可以做到，主要是通过网络了，所以
那张医生，您对这个民众怎么样来进行自我保护有什么叮嘱？
对，因为这个不，无论是任何一个传染病，隔离是首先就是首要的一个手段，首先一个手段就是要隔离。如果没有隔离，没有把这个传染源隔离，这个传染源呢就会不断的扩散，就越扩越大。所以现在呢，就是我觉得还是要隔离了。所以对比较轻的一些病人哈，我觉得还是提倡就是要自我隔离。对于症状比较重的呢，就是需要到医院去治疗。所以我还是坚持这个隔离。
好，非常感谢张英华医生为我们做的分析和自我保护方面的提示。那接下来呢，中国国家卫生健康办公厅近日呢发表了关于加强信息化支撑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防控工作的通知，要求进一步推动信息发挥信息化，在辅助疫情的研判、创新诊疗模式、提升服务效率等方面呢起到支撑的作用，也就是要借助这个大数据来这样的技术来防控这个疫情。那在那我们现在呢就先来请教左拉先生。那左拉先生，在这个大数据来测判断这个疫情的动态方面，能起到多大的作用？
大数据的话通常是一个搜索引擎，首先要采集到尽可能多的数据，然后方便使用者透过搜索特定特征的数据来理解一些比如说人群的特点，或者是理解社会的趋势，或者理解疫情发展的趋势，然后再找到相应的办法去遏制疫情的传播。所以这样一套系统的话，本来是可以透过这种系统来让专业的知识、优秀的人才，然后去了解这些在防控疫情当中所遇到的问题。
那您在这个节目前啊，您告诉我们说，这个在2016年底呢，中国已经搭建了全球最大的传染病疫情和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网络直报系统，也就是简称这个网络直报系统。那号称呢，从基层到国家疾控中心仅要4个小时。那您认为这个系统在这次的这个新冠肺炎的这个防御当中，有没有起到应有的作用？
从现有的媒体报道来看的话，这个系统是应该起到作用的。至少看得出中国的疾控中心和美国的机构或者是 WHO 的机构有保持紧密的沟通，但是他们向对国内确实不透明的，也就是说这套系统并没有帮助国内的人们来控制疫情的发展。
那在西方国家也有大量的使用这个大数据，这是一个非常现代化的科技啊，可以预测这个疫情的动态，防患于未然。那从这次疫情来看，我想请教滕彪博士，你如何来看中国在运用这个大数据来判断疫情方面所做出的表现？
这现代的大数据包括其他的尖端技术，对于治疗，对于这个防止疫情扩散，应该有帮助啊，甚至有可能有非常大的作用啊。但是中国我们看到的恰恰是，这些就现代的信息技术、数据技术，没有达到这样的效果啊。反而中国政府从一开始就在抓一些所谓这个造谣者，然后隐瞒疫情，并且说不会人传人等等，这都是一些体制上一些人为制造的一些政策上的极大的错误，导致了错过了最佳的防止疫情的时机。另外呢，就是对于网络一些信息的严格的限制，包括对一些发帖人进行警告、抓捕、拘留等等啊。那本来在这种疫情非常严重的时候，来自民众的这种信息啊，它是有助于 这个给整个这个大数据啊、提供最重要的这个信息啊，但是中国政府却在阻拦隔断这些信息，这也是完全不利于防治和这个就是对这个疫情的这种这种减弱。
现在很多民众在质疑新冠肺炎的患者和死亡人数可能远远不止官方报出来的大约35000多人和720多人。官方呢没有公布这个大数据推算出来的真实的人数。那根据这个之一呢，就是日前武汉殡仪馆啊公开在网上请求社会援助运尸袋。如果死亡人数全国才只有700多人的话，那运尸袋也不至于告急。我想听听左拉先生您怎么看。
目前可以看到的是中共对死亡数据是非常不愿意公开的，所以最近也有看到有武汉的公民记者去拍摄救护车里面的尸袋，甚至亲自去看医院，看到有些人去等死者走了去好得到一个床位。然后另外方面的话，今天也看到一个记者冒充领导去打电话给殡仪馆的人询问他们的工作量，他们殡仪馆的人说他们工作量是平时的4到5倍，所以可以根据湖北省平常的这个死亡率可以计算出这次的死亡率大概是多少。
那这个近年来呢，中国建造了一个强大的数码监控系统，把人脸识别技术、公安摄像头啊、社交媒体的监控和传统的人工监控呢结合起来，它的主要目的是要控制14亿公民，来识别和防止对社会稳定和共产党统治造成的威胁。那这就是它所谓这个大数据的中国的主要目的。现在利用这个大数据来监控新冠肺炎的患者的行踪，是否能够得到公民的信任呢？会不会让已经非常紧绷的社会神经变得更加的脆弱，甚至是会让民怨沸腾，导致一些冲突？滕彪先生您怎么看？
首先过去两年我一直在分析一个概念，就是高科技集权主义。那就是中共利用各种各样的先进技术，人脸识别呀、DNA 呀、大数据等等，来建立这样一套全面监控的这个非常非常严密的一个全面监控体系。那这个对于整个中国社会政治，它会带来非常深远的影响。那当然我们看到这一次武汉的疫情，民众对政府的很多很多的手段，很多的这种过火的做法，侵犯人权的做法都非常不满，但是呢，我觉得这并不是一个就是很难导致大规模的反抗，因为这种疫情啊，就是大家都自我隔离，都害怕交叉感染啊，没有办法形成大规模的聚集。另外一方面，就是因为这种高科技的手段，也即使人们对政府非常愤怒啊，想要举行这种大规模抗议，这个政府他也完全可以在事先监控到，并且采取各种措施来阻拦这种事情发生。
但是这个也会带来对将来带来这个深远的影响和后果啊。那我们接下来会继续讨论。我们现在呢有一位湖南的李女士在电话线上，我们先来听听她的意见。李女士您好。
喂，你好，主持人可以听见我说话吗？
很清楚，请讲。
你好，就是因为我看到今天的这个主题嘛，是关于计算机科学的。我自己本身是一个计算机科学的学生，而且我是有美国一所大学的 PhD， 就是博士的录取，但是由于种种原因，就是美国签证一直审查了超过半年的时间，所以对此来说我其实是非常有感触的。因为怎么说呢，作为一个学生，而且是学这个计算机科学的，我非常的明白我们要如何用伦理，就是在技术的它可以起到的作用和伦理之间达到一个平衡。就比如说 HBO 他们出品了一个电视剧叫做硅谷， 然后他们那个剧里面就很深刻探讨了，就是我们要如何利用技术，并且要平衡这个技术它所能起到的善与恶之间取到一个平衡，要探讨它其中所代表的那种就是 ethic， 就是就是一种道德，就是我们要如何讨论科技道德。对，然后对于这件事情来说，其实比如说我们这些学生之所以会被美国政府审查也是非常可以理解的，因为他害怕我们，因为对于一个集权政府，如果他们获得了很大的科技的能力，你并不能知道一个集权政府是否能够将它正常的利用，能够做到所谓的道德。所以我觉得作为美国政府一个民主的政府的话，更应该从一个平衡之中，就是因为我们中国人民也是需要这个科技的，没有这个科技的话，我们的生活没有办法得到改善。我觉得科技这个东西，科技向善，它是应该向更多人群推广的。但是我们也确实要考虑到这个集权政府的问题，但是我们必须要取得一个平衡。
好，非常感谢李女士。那我们请这个两位嘉宾啊，她这个李女士提到了一个这个问题，就是在使用高科技要怎么样来使用这样的，要不要有这个伦理和法律规范来使用这个高科技这样的一个问题，我们接下来会讨论来回馈她的这个意见。那接下来呢，我们再来听听北京朱先生的电话。朱先生您好。
您好，我是北京市公民，我姓朱，是个法学工作者，我就谈一下，正在看你们这个大数据监控疫情这个，这个节目，我谈一下，我从依法治国、依宪治国这个宪政上谈一下我的看法。那么，中共政权和在1992年就把依法治国、依宪治国写入了宪法。那么什么是依法治国？抛去西方的文明不谈，就中国而言，就是社会坚持社会主义的依法治国。那么2017年11月，李克强总理在国务院工作会议上明确指出，什么是依法治国？法无授权不可为。就政府公权力而言，法无授权不可为。假设他这个定义是正确的话，我用个假设啊，因为他们从来不这么做。那么以大数据监控去在全国网格化对全国人民进行监控，他的法律依据是什么？哪个立法机关给他这项授权了？你们可以查一下，中国的公安部曾经出台了一个就是在公共场所安装监控器的这么一个征求意见稿，百度上能看到。这个意见稿到现在也没有形成行政法规或法律。那么我曾经提起一个诉讼，那就告他们政府非法在安装监控器对市民进行监控，侵犯公民的这个人身自由隐私权的。你知道他们被告政府怎么答辩吗？他是依据政府制定的红头文件网格化管理为由做出答辩，法院说这不属于法院，这种侵权不属于法院的受理范围。太荒唐了。没有任何立法的授权，你凭什么以你们自己政府制定的这个网格化
有法不依
文件而对全国人民进行监控呢？
好，非常感谢。非常感谢朱先生。那下面我们再来接听上海的张先生来电。张先生您好。上海的张先生请讲。
听到吗？
听到，请讲。
其实现在从最早这个疫情刚开始的时候，从我们的角度来说，就是国家就是没在意这个百姓的所有的生命的安全。他是第一呢，他先是瞒呢，就是说如果说瞒不住的话，然后呢他又开始就是实在瞒不住，传染性更多的时候他就放开了。现在国家表面上看起来是在防疫，其实并不是，他其实是保证他的政权的稳定。听到吗？
听到。好，非常感谢。
他现在是保证
张先生，我们听明白您的意思了，就是隐瞒这个真实情况，民众剥夺民众的知情权。那我现在要请两位嘉宾，首先我们请滕彪博士啊，刚才这个湖南的李女士和这个北京的这个张先生，他们都提到了这样一点，就是怎么样来使用技术，要有法律依据，要有道德标准啊。滕彪先生，您做一下回应。
嗯，好，的确是，那科技给人类社会带来了很多方便啊，也扩展了人的自由啊，但是它必须要符合法律的要求，而且也必须要符合最基本的这个道德啊。那我们关于科技道德有去年有一个非常有名的案例，就是贺建奎这个基因编辑，那这种就是非常典型的违背最基本的这个科技伦理它会造成非常可怕的这个后果啊，对整个人类都有非常负面的影响。另外呢，就是法律，其实刚才有听众说这是没有法律依据啊，其实问题并不是没有法律依据，而是现在的很多关于保护公民隐私权利的这些法律被政府公然的明目张胆的侵犯啊，就是它是就是完全是这种高科技来对全民进行监控，它不但没有法律依据，而且违反了现在的很多很多的这个法律法规。
嗯，有法它不执法。好，那接下来我们再来听一位接一位听众观众的电话，湖北的吴先生，吴先生您好。
喂，你好，就是听得到我说话吗？
嗯，请讲，吴先生。
就是我就想表达一点观点，就是刚刚讨论的那个就是死亡人数就是700嘛，
嗯，
700多嘛，现在就是官方报的数字，我觉得不是这个数字他报的准还是不准的问题，而是现在很多人就是中国很多人像我们这种老百姓的话根本都不敢去质疑他，知道吧，就是像那个李文亮医生一样，就是只要有任何人去质疑的话，他就会说啊你造谣，就会给你扣一个帽子。所以说这个东西它不是说到底对还是不对的问题，而是说你没有这个说话的权利，他就限制了你言论的自由。在这种舆论的环境之下，中国民众的话是很难有一个真正的言论自由的。
嗯，
因为当局他并不允许任何不一样的声音，这是很可悲的一个地方。然后还有那个大数据的问题，大数据当然是一个比较新的东西，也是比较好的东西，但是这个东西在美国、在法国、在德国别人做不出来吗？我相信不是。但在中国为什么可以做得这么快？因为中国人多，他并不在乎老百姓同不同意，他就直接把你的人脸这些数据，你的所有的身部信息，他全部掌控在政府的手中，他没有征求你的同意。如果说是征求一般民众的同意的话，如果你征求了同意，别人同意你那么做那没关系，但是中共他没有经过这些程序，知道吧，就是现在国内在中国国内没有议会的这种监督的制度，老百姓很多事情是不知情的，这是很可悲的一点。
好，非常好，非常感谢这个湖北的吴先生。那接下来呢，我们再来听听广东的韦先生来电。韦先生您好。
你好。
嗯，您好，请讲。
我想说几点哈，我看了你们大数据的这个监控的这个疫情，大数据监控疫情可能是对那个防控疫情可能有一定的帮助，所以我们现在进小区啊，进这种超市入口啊，都会被检查或者那个量体温这样的。然后的话，我们现在在小区里面控制的非常严，每次出去都要登记，然后每天每个人只能出去一次，然后回来就能不能出去了。然后我想说的是，李文亮医生的去世，我觉得很悲痛，而且，哎，喂，能听到吗？
能听到，请讲。
就是因为李文亮医生他是第一个发文说有下水这种疑似下水这种病例，如果说李文亮医生不是被指控造谣者的话，那找我防控可能会好一点。然后第二点，中国的话就是封锁消息封锁的非常厉害，像我的话发那种比较言论自由比较自由的语言一点的话，他就把我的账号给封了，像今日头条这样的话就把我的账号永远给封存住了。然后第三点的话，我们现在中国人的话就是不知道什么叫人权，就是不知道什么叫自由，因为我们都长期在这种集权体制下去生活的话，我问很多这种很多人都不知道什么叫人权，什么叫言论自由，所以我觉得这点是比较可以的。
非常感谢广东的韦先生。那接下来我们再来听一位澳大利亚张先生的来电。张先生您好。
你好，
澳大利亚张先生，请讲。
您好，救火啊，救火啊！这个时候啊，来了一帮人，谁在叫救火？啊，原来你李文亮在救火，啊，你是不是造谣吗？啊，哪里有火啊？哎，结果，然后过了2个多月，大家一起救火，啊，救了，烧得很大很大了。啊，后来很多人过来救命了，啊，但是这个李文亮呢带到派出所，啊，这个写了检讨书，啊，后来这个火终于救灭了，啊，那个功劳呢应该归功于这些贼害做贼的这些人，啊，这个是战胜了这个疫情。啊，战胜了这个名荣誉，你看，要不了过2个月，啊，这个是党和政府战胜了整个这个疫情的胜利，啊，我的话就是讲到这里。
好，非常感谢澳洲的张先生。
我想回应一下李女士。
好，你
左兰
先生，好，请讲。
好，关于李女士提到的科技和伦理的这个问题的话，我觉得她说的是对的。那个金融大鳄乔治索罗斯，也就是卡尔波普尔的学生，他在1年前在那个达沃斯论坛上面发表公开演讲，提醒全世界注意开放社会面临的致命危险，也就是机器学习和人工智能可以成为掌握在专制政权手中的控制手段。也就是说，他强调习近平是开放社会最危险的敌人。所以像大数据、机器学习和人工智能在集权社会中它能够为集权服务，比如说实际上在预防这个大规模的这个传染病的时候，2016年因为中国有 SARS 经验，所以他们建立了全球最大的传染病疫情和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网络直报系统，也就是说从地方直接报到国家的疾控中心，号称只需要4个小时。不过即便有这样的系统，但是中国它的社会制度是一个一党专政的社会制度，它的政治结构是中央集权，它的媒体生态长期受到压抑，没有新闻自由，它的民间的表达空间受到影响，就是民间没有言论自由，也没有结社自由，所以呢，决策者揽权在手，却无法做出快速机器的决策。每一个 IT 系统其实它都体现设计者的哲学思想，而中国是一个集权的社会，所以这些集权社会里面的大数据系统也好， IT 系统也好，机器学习也好，人工智能也好，也最终是为集权服务的。也就是说，我们现在所面临的这些大数据监控，它通通都是政府用来打击言论自由，是用来打击结社自由的工具，而不是为人民服务的工具。也就是说，这些科技手段都面临着伦理问题，面临着跟民主国家完全不一样的伦理问题。
好，我们等一会儿再请这个滕彪博士来做回应。那因为我们不想让这个我们的听众观众在电话线上等太久啊。那接下来我们再来接这个北京张先生的电话。张先生您好。
好，主持人好，嘉宾好。
嗯，
我想说的是，第一呢，中共屡次不接受美国专家来华，表明了就是担心外界从内部了解国内的惨状。嗯，因为接受国际援助呢，对国内的人民来说只有好处没有坏处，唯一能威胁到的就是只有中共的独裁与集权。第二个呢，是我在我看来，大数据监控疫情啊，只是个说辞。中共用大数据等一切现代的科技手段，无非都是最终指向维稳。中共在内心里考虑的只是怎么可以让他的政权更所谓稳定，其他都次要。也正是因为这一点，他只会一次又一次的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并持续的自掘坟墓。谢谢。
嗯，好，感谢翟先生。那滕彪博士，刚才我们多位听众提到了这个法律和道德在使用这个高科技方面应该起到什么样的规范和监督的作用，请您做一个回应。
对，刚才提到就是中国这样一个专制政权，他利用科技力采取各种政策，他首先考虑的是他政权的稳定啊，维持他的专制统治，而不是法律和道德。在中共眼里，法律其实都是一张废纸。那其实这里边有另外一个层面，就武汉的这个疫情，当然我们看到很多很多人对中共隐瞒疫情表示不满，而且在随后的这个处理，包括封城，包括随便抓人等等，这些事情让越来越多的人不满。但是它还有另外一个效果，就是这样的这种疫情，它也是中共加强集权统治的一个契机啊。因为这种封城，然后封村封路，人与人隔离，而且鼓励就是一切人举报一切人，而且上门去登记去量体温，然后这样的话，就是这种毛泽东时代的那种集权体系啊，有可能死灰复燃。那这个对于中共来说，一方面他招致了国内的批评，另一方面他很可能借此机会继续强化他的集权统治，就是习近平上来之后的这种新集权体制，有可能借这样的疫情得到进一步强化，这是非常令人悲哀和愤怒的事情。
嗯，刚才几位听众也都谈到了中共当局用这个大数据来打压公民。那总部位于美国华盛顿的人权组织这个中国人权捍卫者，在1月22号到1月28号期间，至少有325名中国公民因为在网络上分享和新冠病毒疫情相关的内容，被中国政府以散布谣言为由遭到了行政拘留、罚款或者是教育训诫等处分。那受到打压的人士中呢，最具代表性的就是李文亮医生。那刚才也有这个听众观众打电话提到这个事件，针对中国政府利用大数据来封锁疫情真相，它真的能够起到维稳的作用吗？滕彪先生。
那现在来看，中共的这种各种维稳举措还是相当有效的啊。那不管在这个疫情期间还是疫情之前，它除了用现代高科技对信息进行过滤、进行控制，对民众的各种活动、各种这个交流等等进行严密的监控。然后呢，他还有传统的这种集权手段，包括这个监狱，包括秘密警察，包括这种就是所谓朝阳群众，各种眼线、各种特务等等。那包括这个网评员等等，这些都是就是中共他用来维稳的手段啊，包括传统的和现代高科技的。那在这种情况下，我个人的确是不太乐观，因为民众的这个反抗，需要聚集，需要动员，需要信息的传播，而中共在这方面，他的这个控制，是非常有效的。这种国家暴力的加持之下，他的控制是相当有效的。
嗯。 那我想听听这个左拉先生的意见呢。那个中国政府啊，利用大数据严厉控制互联网，在这次疫情当中呢，也表现得非常的淋漓尽致。比如中国媒体和网上呢，先出现了李文亮医生去世的消息，几个小时后又被全部的删除。根据最后呢，要根据中央统一口径来发布这样的消息，就很多网友就说李文亮医生被这个已经死去了，但是在被急救中。其实从这件事情可以看到，就是在李文亮医生这样一个逝世的消息上，中共都不能有这个真实的这个消息。那以后还有医生会说实话吗？以后再次发生这个疫情的话，中国会发生什么样的事情？
从李文亮医生被训诫到李文亮先生被死后被继续的采用这种救援手段去做所谓的公关上的情绪延宕的动作，都体现出中共的公关手段的这种日益先进。他的那个辟谣手段是，首先李文亮的受众是已经得到消息，但是要透过训诫李文亮这个动作，透过媒体播报来让其他人来维持他们的情绪稳定，这是他们的控制方法。然后李文亮已经死了，然后故意的进行救援，然后获得三四个小时的情绪延宕的时间，也是为了让民众的情绪进一步得到缓解，不要让他们成为反体制的反抗者。可见中共的这种公关手段非常先进了。
好，那接下来呢，我们来看几位网友发表的意见。首先这位是 WWATER 他说呢，习近平敢当机立断封城，证明包子一开始根本就没有看到真实疫情的信息，得到的全是严重低估疫情的信息。那第二位网友叫 Guest Anikov， 好，他说谁给他豹子胆，国安没有跟踪他。我和他同样的经历，我从年前已经接到国安的几次调查和变相警告，昨天国安还打给了我一个电话，我还是一个小虾米，公安就这么死盯着我。陈时秋是大爷，特殊时期还敢去接底，他可以大摇大摆的去武汉，谁给他的能量？这是不可能的，国安不是傻子。难道我比陈时秋还重要吗？好，接下来呢，我再来读下面一封这个来信，他叫严普。他说呢，特朗普到了对他的好朋友习一尊施加压力，让他的好朋友习一尊进行政治体制改革，只有习一尊的改变，中国才能平稳的过渡，从专制走向自由。难道要试一试习一尊下一步就是白色恐怖，那再下一步呢，就是老百姓的造反？这么大的官僚体制，最好是由改革一步一步的变成民主体制。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再来接一位这个听众观众的电话。山西的严先生，严先生您好。
喂，你们好。
您好，请讲。
我想用这个报纸里面的一句话，就是第65章，就是以治治国，国之贼也。就是习近平他们这伙人太有智慧了，就是把这些小聪明都用到哪里去了呢？就是为自己的政权去谋私利，就是你监控老百姓啊，又是什么刷脸啊，又是这个听说最近又准备派出全国300多个记者去到武汉采访，我觉得这个就太无聊了，自己采访自己，我觉得这个有意思吗？
好。
习近平不是想干一辈子吗？那他就是国贼。就是贼，以治治国，国之贼也，就是国贼，绝对不会超过300年，这个共产党的存在绝对不会超过300年。
好，非常感谢这个山西的严先生。那这个中国当局在收集大数据的 现在因为这个同时呢对民众加强这个严格的控制。好，那因为时间的关系呢，我们今天节目就到这里，非常感谢两位嘉宾。那来宾发表的是个人意见，并不一定代表个人美国之音。我是叶凡，感谢收看，祝各位健康平安。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现在就开。